会就是那种放荡。《金刚经》啊，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要离相，要见到本性。所以离相见性啊，就是《金刚经》的一个宗旨。这部经就告诉我们要这么样来做，这么样来做啊，是这一部经的一个目的。所以离相啊，就是离开人我相，离开《金刚经》上面所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离开一些分别，离开妄想。你离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就降伏一切的妄念。所以，《金刚经》最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要离相。离相之后啊，才能够见到本性。所以，像我们静坐也是一样啊，我们静坐下来，好，我们这个心呢，平静下来，你眼睛啊，不贪着外面的境界。静坐的时候，眼睛闭起来，这个时候啊，你就离开眼睛所生出来一种分别。你这个心呐、啊，透过眼睛所生出来的分别啊，就没有了。你用数息呀、啊，数一、二、三、四，你在数息当中，你这个心很清楚、很明白，你就慢慢呐、啊、离开卵生的境界。卵生呢是一种无明包袱嘛，所以我们一天的尘劳。啊，是过去到现在一种尘劳。那现在在静坐当中，心靠在数字，靠得清楚，靠得明白，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这个时候心当中啊，没有妄想，没有这些无明。纵使啊，你还没有悟到，但是啊，这个烦恼就慢慢稀薄。这个时候啊，你就慢慢离开卵生的境界。因为无明慢慢淡薄了嘛，所以静坐的时候啊，数一数得清楚，数得明白，这个心呐、啊、不昏沉不瞌睡，就慢慢离开啊一种卵生的境界。所以《金刚经》所讲啊，人呢、啊、有这些众生之类啊，有胎卵湿化，这是一个道理。那我们怎么样啊？把这个心找到一个地方安住，把胎卵湿化的境界破掉，把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啊、非有想非无想的境界破掉。因为上面讲嘛，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是一个方法，也是一个修行，也是一个次第。那我们知道道理啊，是知道道理。那你知道道理之后怎么修呢？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心当中这些妄想，不是无明就是习气，不是习气啊，就是一种贪爱，不然呢、啊，就是烦恼丛生。要不然呢、啊，这个心呢、啊、就靠在现象当中；要不然这个心呢、啊、就落到空；要不然这个心呢、啊、不着空不着有，但是啊意识还在转动；要么意识把它不住在意识当中，但是啊实相又还没有现前，这个心又不晓得安住在哪里，就变成非有想非无想这么一个境界。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了、啊。要怎么样啊？生这些念头啊，怎么样把这些念头把它化掉？所以你要令它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你必须有一个实践啊，这是一个道理。道理是告诉我们啊，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我通通要 把他渡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呢，就是究竟涅槃，就是没有烦恼，没有执着，就是一个中道，就是一个实相。你怎么样做到这个境界呢？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啊，这是一个离相的境界。真真实实啊，正道中道，生死就了了。生死了了，这个啊，四生九有啊，通通啊，把它归于实相，归于这一念心。所以这是一个道理，但是你修行怎么做啊？你修行怎么样达到啊？实际上实践啊，你怎么样达到这个境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一般人啊，修行他不知道怎么去修，他只知道这些理而已，这些理啊又不清楚，理本身就不清楚了，所以修行啊，他没有办法知道一个方法，乃至于啊这个方法的作用不清楚，就没有办法很有力量的去实践。所以我们静坐的时候，你这个心眼睛不看，耳朵不听，鼻子啊不闻，专心在数字上面，我要一出现，一要出现啊，我要二出现，二要出现，这个心的清楚明白做主。念头啊，是我心要它生它就要生，我叫它不生啊，它就要不生，这个心才称为做主啊。你叫念头生它不生，叫念头去它不去，那这就是不能做主。所以不能做主啊，就有妄想，有妄想啊，就代表有无明，有无明连接着习气，习气啊被爱欲啊被种种啊烦恼妄想所遮障，所以啊就有胎卵湿化。因为你有妄想嘛，妄想就是这个心不能做主，妄想就是心还在妄动，妄想啊就是很多念头想要起来，你没办法降服它，看不清楚它，这个心啊不够细，不够沉，不够啊密，思想啊不够密啊，回不到这个源头，所以念头啊不断想起来，这想起来啊就有一股力量，这就是一种习气。所以念头一起来，马上啊就是一种无明现前。念头起来是因为被境所吸引，所以有爱，所以有这种欲望，被境界所吸引当中啊得不到烦恼，得到怕失去，所以烦恼重生，所以妄想本身就有胎卵湿化的问题存在。胎卵湿化都是由有妄想现前。所以我们现在啊在熟悉，你要念头出现，要一出现一要出现啊，要二出现二要出现。好，那我现在熟悉，把这个心靠在数字上面，靠得紧靠得密，不打妄想。那这个时候啊清啊心啊慢慢清楚，慢慢明白，纵使还没有开悟，但是这个妄想啊这种无明啊慢慢慢慢稀薄，你将来就有开悟的因缘。你这是啊往内观，把习气慢慢化掉了，往内去找的一个啊路径，这是很真实的去实践。所以你要啊达到无余涅槃，这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个道理。那日常生活你怎么做呢？你修行怎么做？所以静坐当中就有这些功德啊，静坐当中啊就是一个方法。所以念头起来了，你不要随着它跑掉，你数一二三四，想到公司，想到家里，这为什么会想啊？因为有习气，习惯想，所以你啊不要随着习惯去想它，念头一起来马上觉照，回到一二三四，这个习啊马上放下，你就破掉啊胎生，这个习就没有啦。为什么你经常会这样想？因为你经常这样想，所以它变成很有力量啊。我现在在数字上面，乃至在参话头上面，乃至在中道实相上面，不随念头转掉，不随啊念头的一种习气转掉，这样子胎生就破掉了。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方法。所以你是要了解啊，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跟这个方法，那你修属习、哦、那修得很踏实，修得很实在，一定很受用。所以一般人啊看不起这些方法，你不要忘记啊，这些方法是祖师啊，是佛告诉我们啊，这么有用，这么可以用，这么有力量的一个方法，我们不能小看它。你小看它，你不知道这个原理在哪里。 所以啊，你只要啊念头一起来，就这种习气所现前啊，你不要随着习气跑掉，继续回到我们所属的这个数字当中，一、二、三、四，这个时候习马上破掉了，习破掉啊，马上啊就破掉一种胎生的境界。再来啊，我们在啊静坐的时候数一、二、三、四，你平常啊贪吃的东西，或是啊有执着啊，这种东西都会现前。你不要随着贪着跑掉，不要起贪往外面去贪爱。好，看到一个好的境界，不要贪爱；看那个不好的境界啊，不要去排斥。这个时候啊，你就离开啊一种失身的境界。所以啊，再进一步啊，再用功，一、二、三、四，数得清楚，数得明白。我要一出现，一就出现；我要二出现，二就出现。这个心当中没有烦恼，烦恼啊不生，只有一、二、三、四。好，你烦恼不生啊，你就破掉啊一种化身的境界。所以我们要破掉软身，破掉胎身，破掉湿身，破掉化身啊，就是这么样来破啊。就是用这种用功的方法去破掉它。烦恼是从心生，执着是从心生的。你心能够做主，那自然烦恼没有了，自然习气化掉了。这样就是了生死啊，生死就是胎卵湿化啊，生死就是习气，就是执着啊，就是一种无明。所以你能够好好把这个属习啊属好，那也是一件功德，那事实上一定能够受用。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一个方法。所以现在很多人啊讲这个方法啊是很多，小乘也是很多啊，大乘也是很多，密教啊很多。但是金刚经告诉我们要离相见性，他讲这些道理是很真实很实在。那你实践啊，你看一个实践方法，属习就可以实践啦、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跟配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最明显最清楚最明白了，要知道。所以你慢慢把这些啊无明的念、习气的念啊、爱欲的念啊、烦恼的念，通通啊把它用这个属习这个数字把它收掉，慢慢啊再把属习有能所这个心把它化掉。什么叫做有能所啊？我在属习一、二、三、四，好，你数得清楚，数得明白，没有妄念，没有妄念啊，就不要再数了。就像扫地扫干净了，你就啊要把扫把收起来。你扫地扫干净了，你把扫把放在啊这个地上面，扫把变成脏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再把扫把这个念也破掉哦，知道啊，能数的这个心跟所属的这个数字啊，原来都是我这个本性的作用。这个时候啊，能所就一如，这一刹那之间啊，就契入实相，就悟到了。这个时候啊，就真真实实啊，入到无余涅槃这么一个境界。在时刻安住，这个时候你就是见到了，见了道。道啊，就是涅槃。在慢慢安住在道当中，安住在涅槃当中啊，时刻保持道现前。道现前就是觉性现前了，道现前就是能所一如的境界现前，能所一如的境界现前呢，就是菩提心现前，就是觉现前了，就是无余涅槃境界现前。时刻安住，慢慢慢慢啊，真真实实啊，这个啊垢垢啊通通化掉了，这光明现前。那镜子当中啊没有点尘垢，这样子啊就证到无余涅槃。所以见道，再来是修道，再来是正道，这就是一个方法。修行就是这么一个次第，要知道为什么有次第呢？因为众生有习气，因为众生有所执着，众生啊都把心靠在相当中，不晓得一个念是一个相，一个念是一个法界。众生啊由于被念所生出来的相，念所生出来的法界所吸引，已经造成一种习惯，一而再再而三，一个念执着一个相，一个相啊又被一个念所执着，变成轮转。 所以啊，就必须有一个路径，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时间。事实上啊，一个念就是一个法界，但是众生啊，一定要经过某一个特殊的情形，某一个特殊的管道，这是个人的习气，一定要经过这些习气，这些管道啊，才能够生特殊的念。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念都是心生，只是众生所生的念啊，必须依照靠在相当中去生，不管你怎么靠，还是这个念才能够生，还是这个心才能够生。一个念就是一个境界，但是凡夫这个心啊，能够生念的这个心都被限制住了，被现象所吸引，被现象所吸引啊，就是被现象绑住，就被限制住了，因为这样子啊而不得自在。事实上这个心啊还是自在，只是因为被妄想执着习气所限，所以没办法自在。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修行之所以有次第，就是啊我们啊有所执着。所以像我们啊，你要出门去好了，你出门去要开车，你要进到车子里面，这是一个念。你要把车门打开啊，这是一个念。进到车子一个念，发动引擎是一个念。那你啊踩油门是一个念，你走了一段路之后到了目的地，中间都是无限的念，念不同境界就不同。等你到目的地的时候啊，你把车子停下来，它又是一个念，开车门又是一个念，进到办公室坐下来又是一个念。但是凡夫会认为他必须要经过啊，进到车子里面开车，开引擎，开这个车子，到最后才能够到达办公室。这是众生已经养成一种啊习气。事实上你仔细了解，就是一个念是一个境，一个念是一个境界。到最后啊，真实的情形是什么？你起了一个念在办公室，所以办公室出现。这是到最究竟的境界，念到哪里人到哪里，心到哪里人就到哪里，这是最究竟的境界。但是众生由于对物质有依靠，对现象有所执着，所以你必须借着要开车进车子，要走一段路，借着这个过程，你才能够啊一个念接一个念接一个念，到最后你才能够生出到办公室这个念。所以我们要生出啊到办公室这个念，必须有一个过程，就是众生的执着。事实上啊，你起了一个念，办公室就会现前。这是一个实相境界，这是一个心达到自在的境界，它不需要有这些过程。这些过程啊都是众生的执着。你仔细想想看啊，一个念就是一个相，一个念就是一个相，不同的念就是不同的相。所以念不同相不同，你念不同境界就不同，念不同所在的地方就不同。但是凡夫需要靠着境界，需要靠着相，你一定要有这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我们没有办法起一个念，办公室可以现前。这是凡夫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路径，这是我们养成的习气。所以你看天上的人啊，天上的人起了一个念，念所相应的世界马上现前。他起了一个念在哪里啊？打个比方啊，他起个念啊，要到台湾，这个念现前，台湾就马上现前。简单来讲啊，就像一个收音机是一样的道理，你转一个频道，这个频道马上就现前。那我们凡夫啊，就一定是要经过某一些频道，到最后才能够到达你要转的频道。事实上啊，频道不同，你转的不同，频道不同，声音就不同。所以频道不同，声音不同，念不同，境界就不同。但是由于啊修行好的人啊，他这个念头起来没有被挡住，没有靠着相，所以他念头马上出现，马上没有被限制住啊，所以相马上现前。我们凡夫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境界，这是由于凡夫执着一种色相，执着一种啊尘垢，这是养成啊无始劫来当中一种习气。事实上啊，你从进车子到办公室都是一个念变化，一个境，一个念，一个境不同，念不同，境界不同。但是境界要这样连起来，因为凡夫是靠着境界，第一个念生出第一个境界，第二个念之所以能够生， 是由于啊，看到第一个念所生出来的境界而起心动念，生出第二个念，第二个念又会有第二个境界现前。心就是念，念就是心，心现前了，念现前了，境界就现前。但是啊，起念是被现象吸引而起，所以人不靠着现象的变化起念没有办法，这是人的依靠性。事实上啊，我们能够主动的起念，起念都是主动的，只是我们把这个主动的能力啊，靠到相当中被绑住了，没有这个相，你不会有这个力量。就像我们生气好了，事实上啊，生气是我这个心所起一个念生气，但是凡夫啊，就是要经过很多时间，经过一段时间，人家跟你讲好话，看到好吃的东西，到最后自己起一个念，让自己不生气，要有一个过程。但是不管你有什么过程，你一定是自己起一个不生气的念，所以你不生气，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只是你什么时候起不生气的念变成不生气，这个凡夫啊必须要一段时间的依靠，就是讲很多好话，有东西可以吃，觉得快乐，他觉得的时候他才会起这个让自己不烦恼不生气的念才会现前，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事实上啊，我们起的烦恼，你告诉自己啊，我不要烦恼的念，这一下子啊就可以转掉。要知道是这么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所以一般的呢，就是被这些现象所绑住啊，所以啊有这样一个习气，有这样习气啊造成这么一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最高的理，念头到哪里人就到哪里，念头到哪里现象就到哪里，要知道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最高的一种实相。所以我们继续啊用功，你啊一般人就把心靠在境界当中，被现象所吸引啊，所以称为有色。所以这个六祖慧能讲啊，什么叫做啊有色呢？什么都是有色的境界啊。他告诉我们啊，就是一个人起一个心要去修心，起一个心啊去修心，起一个念啊去执着，所以妄见有是非，没有办法弃入无相的理。因为我们的念在这个法界当中，我们这个心现在是这个程度，你现在是这样一个执着，所以你会看到啊这样一个啊现象。所以我们看到有色的境界，我们看不到无色的境界，那代表我们执着有色。我们这个心啊就像一个收音机一样啊，你调到啊一种频道，其他的频道你就啊收不到。我们人啊由于执着事情，执着一个相，所以啊就被相所吸引，所以没有相，不知道相之外还有无相。所以六祖慧能讲啊，起心修心，妄见是非，内不弃无相啊之理，这样子就称为有色。有色就是我们活在一种啊现象当中，活在我们认为很粗糙的现象当中。像天人啊，天上的人啊，有的有身体，有的没有身体。有身体啊，身体是比较细致，身体比较细致啊，活动啊就比较啊容易，比较快。所以当一个人心情很烦躁，身体不健康啊，你走路啊就是很重。一个人烦恼很稀薄，一个人心很清净，这个身体啊就会变轻。所以你继续这么样子用功啊，烦恼啊越稀薄，慢慢啊就跟定相应，这个时候身体啊变得微细，身体变得微细，所以动转容易。你心啊烦躁，心执着，心啊尘垢多，这个身体就会重，所以行动啊就会粗重。是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个心就是影响着一切的现象。 所以有色啊，就是执着色相。无色是什么啊？六祖慧能讲啊，无色就是我们这个心啊，不行恭敬，只是讲啊，心就是佛。像一般修行人他讲心就是佛，不知道恭敬啊，不知道恭敬三宝，不知道恭敬佛像啊，只讲说我修禅，好像一切相都不要了。好，这样子啊，不修福不修慧，就是啊，你否定现象的意思啦。执着现象也不对，你否定现象，认为这一切现象啊都是没有用，否定现象啊就变成一种无色的境界了。就在我们在静坐当中好了，你起一个念头哦，你看到啊，静坐当中看到一个像，看到过去的像，乃至于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这个像现前了，你就执着了，这样你就堕到有色的境界。好，那你起一个念，这个像现前，你起一个念啊，这个像啊都是虚幻的，这个像啊都是虚幻的，你马上啊堕到啊无色的境界，什么都不管了，马上堕到无色的境界。但是你心当中啊还在思维，但是这个念头啊还在思维，但是没有相产生出来，你也不执着这个相，但是这个事啊，这个就是分别的心还在，这个时候啊就变成有想的境界了。所以六祖慧能讲啊，什么叫做啊有想啊，什么叫做啊有想，因为啊不了中道，不知道中道的意思啊，眼见耳闻心想思维，唯爱找法相，口说佛行啊，心不一行。六祖慧能的意思啊，就是说啊，我们只是嘴巴讲一讲佛法，这个心啊没有按照佛法去做，这样子啊就堕到有相的境界，这个心啊没有契入中道。再来啊，如果我们啊心啊没有依照中道去做，我们在坐禅当中除妄想，不学慈悲喜舍方便啊，好像木头好像石头一样啊，就称为无想，这个念头啊就落到无当中去了。再来啊，如果我们呢、啊、这个心啊不着有相，不着有想，不着无想，这个心就超越了这个境界啊，就变成非有想非无想这么一个境界。但是你不着恶法，不着有相，不着有想，不着无想，这样就称为非有想。但是你求你的心在，因为你这个心还没有安住的地方，所以还在动，你虽然不着有想不着无想，但这个心还在动，你求你的心还在，所以啊就称为非无想，还找不到一个安住的地方，这个都是修正的境界。像我们在用功当中，好，你数息数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你把数息的这个念一二三四不数它了，你这个心保持宁静保持平静，但是你这个心啊还会动，还会妄动，你不晓得、啊、安住在哪里，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开悟，你不晓得安住在中道当中，中道还没有现前，你没有办法安住在中道当中。虽然你不想有不想空不想无，但是这个心就是还没有安住下来，就是还会动。所以你知道啊有念是错，知道啊无念啊也是错，但是啊你不知道把这个念摆在哪里，因为还没有入到真空当中，所以是还是没有安住。所以这些啊都是一种修正的境界。所以像我们修行啊，你慢慢去用功啊，回光返照，离开啊一种啊现象，六识啊不起分别，这个时候就达到无色的境界。就是我们面前这一切不分别它，这个不分别不是真正的实相不分别，这个不分别啊是我作意不理它，我作意不理它，我故意不理它，故意不起分别，不起念去分别善恶是非，这是故意的，不是实相的不分别。实相的分别啊是真分别，你故意的不分别啊就变成一种木头，变成一种石头，它不起作用。所以有的人讲啊，你打坐到最后是什么啊，是不是念头都没有啊，都不想， 那不想不是没有生命吗？不想不是没有念吗？那无念不是等于一种啊木头石头一样吗？无念啊，如果你是作意的无念，当中还有一个念，这个念称为作意。这个作意的念啊，让其他的念通通不动。等你又作意的时候，念又动。这样子啊，你不作意的时候啊，你就不分别。这样的不分别不是真正的不分别，是作意不分别。你到最后啊，证到实相，悟了道，好，这个时候契入实相，实相当中呈现出一切真实的境界，呈现出实相。这个时候啊，不分别当中有真分别，真分别才是不分别的意思，就是实相现前。我在这边说法，诸位听法，听法这个心听得清楚明白，能听吗？这是能听到，但是不分别这个声音，清楚明白这个声音，所以听而无听，这个时候啊，才是真正的不分别。不分别就是真分别。作意的不分别是故意不分别，这个时候是把这个分别的能力啊，把它锁在一个地方，把它定在一个地方，让它不起作用。好像你拿一颗石头啊，把草压到这个草啊，你只要把石头搬开，定力失了，你没有定力的，这个草继续长。这个是作意的不分别。所以在啊大乘佛法来讲啊，这种作意的不分别啊，就是啊一种小乘所修的一种境界，在第六意识当中，只到达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啊，就是专门啊负责分别的，因为有我执，所以啊透过这个我执啊妄分别。那你慢慢再用功啊，到达无色的境界，把这个心收回来，到达无色的境界，再来啊离开这个色相，慢慢继续再用功，离开这个色相，只剩下啊一种思想，只剩下一种啊意识，一种思想。你的生命形态啊，已经离开这个色身，离开粗造人的色身，也离开啊比较维系天人的色身。这个时候的生命啊，只有想法相续。像我们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这个身体，还看不到自己的生命就是脑波在动。简单来讲啊，你还到达不了这个层面。你继续修行啊，这个色身你就知道，哦，这个色身是粗重的能量结构，是一种业，是我这个念头所感应出来果报。你执着什么就有什么现象，又有的心变粗重了，所以感应出来就是粗重的色身。你慢慢慢慢往内去看，哦，原来我的生命啊就是这个念头，这念头才是我生命的一种啊持续的一个啊根源，才是持续的一种啊一种根源。在这个地方一个念，两个念，三个念，真正的生命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放下这个色身，粗重的色身，也放下维系的色身。维系的色身啊，天上的人色身是很漂亮，长得都是很庄严，因为心啊比较清净，都是善法，所以这个身啊都是很庄严很干净的。再慢慢啊用功精进，才知道，哦，只有这个思想在动，这个色身啊还是随着思想不同而变化，慢慢慢慢从物质现象啊到达这种啊思想的层面，称为有想。但是这个有想啊也是不对啊，还在想，还在妄动，还找不到一个安住的地方。你静坐到这个地方啊还在想，虽然你觉得身体啊好像不在，好像这个身体都不在了，思想在动，一个念头两个念头动得很清楚很明白知道，但是还是不是。再慢慢慢慢慢再收，好，到达一种空，一种无想。这个时候啊，你把第七意识啊降服了，第七意识的这个我执降服了，但是我执还没有破掉，只是降服而已，所以到达一个无想的境界。再慢慢的，再慢慢继续用功，你就到达非有想非无想这个境界。因为这个啊八识啊是一种啊窠臼，你要打破八识的窠臼啊，你第七识降服了，就是我执慢慢降服了。到最后你要把我执破掉啊，你必须真正降服啊阿赖耶识。这个时候继续用功，你降服了啊阿赖耶识，你降服阿赖耶识啊，所以它就变成啊 一种啊非有想，这念头已经不想了，但是啊你还没有悟到，这个心还没有悟到，虽然念头不想，你坐在这个地方虽然好像没有念头，这当中是很维系啊，你造出一个空，有的人啊一静坐下来他觉得啊这个身体像虚空，这是因为你这个念头造出这个空，你造出来这个空啊，造出来这个空的这个念头还是要破掉，这个念头没有破掉，这念头会动，这个念头动啊，这个空就不在了，这个空是会变的，这空是这个心所造的，心本来就是空，不必再造一个空，你还是必须啊把它破掉，这个时候啊是一个有一个啊能造空的想法，跟所造出来的空还是能所的境界，看起来是很广大，但是啊是这个心造出来的广大，不是心真真实实呈现出来的一种无边的境界，无量的境界，没有能所的境界，这个时候有一个啊能造空的心，能造空的念跟所造的空，你就以为你自己达到空的境界，这啊还是一种错误，所以这个时候啊心啊慢慢收，离开啊有想，离开无想，到最后啊七识服了，再把第八意识阿赖耶识啊把它降服，但是降服当中又不是真正破掉我执，它还在动，还在动啊，所以还有一个求理，这个理的心啊知道这个心啊还是不能安住，就像我们到达一个空的境界的时候，你知道还是不是究竟，就不晓得啊什么地方可以安住，还是没有破掉啊根本的执着，所以这个时候啊求理的心在，所以还有一个非无想，这个时候的心啊是非有想非无想，所以啊要知道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啊，非有想非无想，这个都是啊修行慢慢慢慢从一种粗糙的物质世间变成维系的物质世间，再来变成一种啊意念，变成一种想法，一种生命啊变成一种想法而已，这个想法安住在有也是不对，再来啊想法安住在空不想，这样灭掉也是不对，到最后啊这个想法是空是有，是空就是不起妄念，是有啊就是啊心还没有达到安住，到最后要把这个境界再破掉，悟了道，根本的执着破掉了，道就现前，这个时候才会入到无余涅槃当中，这个是一个修正的境界，这个不是啊看那金刚经啊、哦、一切众生之类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啊，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个不是一个啊好像一个理论，这是修行的一个境界，修行的一个过程，修行的一个次第，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啊，你要是不了解啊，你看这个东西啊跟自己没有关系，乃至于你了解这个东西之后啊，你不晓得跟修行跟打坐啊跟属习那么直接相关，这些我们都要慢慢慢慢去了解啊，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啊，所以修行啊不只是这样的一个理而已，我们要清楚理当中有事，事当中有理，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要从静坐当中专心啊把这个心靠在数字，靠得清楚，靠得明白，靠得清楚啊就没有胎软湿化，慢慢啊往内去关照，把心的依靠慢慢减到比较淡，依靠在物质出的物质，再来依靠细的物质，再来依靠一种想法，再来依靠一种空，再来啊依靠一种非空非有，到最后哦明白了，你怎么依靠都是这个心起作用，我把这个心起作用的力量啊把它破掉了，回到这个心呢本来的清净，所以师父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不分别不妄想不执着不昏沉不瞌睡，清楚明白做主，这就是心的实相，所以实相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实相是什么都是最清楚最明白，所以我们做事情啊不是不做，是要做得更好，事情做到了把它放下就是功德，事情做好做到了放下就是无助， 世间法你把它做到了，做到了之后放下，不执着，就是出世间。因为你不执着了吗，就回到这个新的本性了。新的本性就是空，空不属于五行，空离开五行，这样子啊，不就放下了吗？但是要做到，做到放下才是实相。没有做到啊，放下啊，就变成一种偏空，这是错误啊，没有积极，这不是心的本性，不是空有一如啊，不是缘起性空，也不是真空妙有，这些啊都不是。所以做到了，放下了，做到了，不执着了，放下，这就是一种实相。所以世间法把它做好，做好了不执着，放下，就是出世间。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从静坐开始，一、二、三、四，念头不随相转，不随境转。这个时候啊，你已经啊在走了生死的这个路，已经在走解脱这个路。一般人只知道解脱啊，怎么解脱啊？因为我们平常念头起来，都随着习气起来，随着相起来，随着情绪起来，自己控制不了。就被绑住啦，就不是解脱啦。所以现在习气起来，妄想起来，我们在数字上面一二三四专心，不要理它，不要理它，你就不被它绑住啦，不被它影响，那不是解脱了吗？所以属习啊，数字现前啊，一二三四现前，就是解脱慢慢现前了。要知道这个心自由度慢慢增高了，你不随相转啊，不随妄想转，这心的自由度就增高了，这是解脱的意思啊。解脱是解脱自己所造出来的烦恼，解脱不是什么都不要啊，解脱是解脱自己造出来一种习气，一种执着啊，一种妄想。因为这些习气，这些执着，这些妄想，让心不能自在。什么叫不能自在啊？不得不想，不得不哭，不得不闹，不得不起烦恼，生气叫他不生气啊，没有办法做到。这些啊，都是心不自在，都是心不能解脱。所以解脱不是往外面去找，解脱是把自己习气放下，自己造成的路自己要能够用。你造成你的路，你不能用你的路，那不是被自己路绑住了吗？这样就不是自在了，这样就不是解脱。所以解脱不是外求，解脱是这个心啊达到自在。心自在啊，不是要什么特殊的环境自在，是顺境也要自在，逆境也是自在啊，善缘也要自在，恶缘也要自在啊，有的吃也要自在，没有的吃也要自在。这个心啊，时刻都清楚都明白，不被环境啊所影响，时刻都能够安住在实相，这才是自在啊。不是说啊我要吃就吃，要喝就喝，不是这种自在。这种自在啊是世间啊一种纵欲，这种自在啊不是佛法所讲的。佛法所讲的自在啊是任何的境界都要自在。为什么？境是由心生，自己生自己的境界，心啊生出一些境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都是自己心所造，那自然心所造，那承担是应该咯。那在承担当中没有排斥，没有怨恨，你自然是要收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顺境也要自在，逆境也要自在。逆境当中再检讨，再反省，再努力，再用功，再精进，再把逆境转过来。所以啊，逆缘转过来就变成逆增上缘。俗话讲啊，危机就是转机，是这么一个事情啊。因为都是自己所造的事情，所以我们修行啊是要很实在的去实践。了解这个理啊，你数习心就定下来，就是真实踏实的去数。你只要真实踏实的去数啊，那真实就是在走解脱之路啦。修行是很简单啊，修行就是修心嘛，就把这个心啊修得清净啊，把心的清净还原。不是修出一个心，心本来就有了，心不打妄想就清净了。所以要转一个念啊，转念，练习转念，练习有转念的能力，练习能够从啊恶念转到善念，从生气啊转到不生气，这就叫练习。练习了啊就有成果。所以这个经上面讲啊， 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如果菩萨有我人、众生、寿者，即非菩萨。所以我人、众生、寿者有一个时间、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啊自己觉得的我，有由于啊有自己觉得的我去分别外在的境界，就人相。那人相当中啊有无量无边，有众生的境界，从天上的人到达一个凡夫啊，到达一个啊六道当中，这是众生相。再来啊出生到死亡有一起的寿命，这是寿者相。一个念生依靠到念不依靠，这是寿者相。如果有这样子啊就不是菩萨，因为你有能所。我相就是有能所，人相就是有能所，众生相就是有能所，寿者相就是有能所。寿者相为什么有寿者相？因为住境身心，所以会有寿者相。不住境身心，即坐即了，时刻都只有当下，就没有寿者相。不住境身心境界啊就是一合相，一合相没有内外，没有能所，没有人我，所以没有我相，没有人相。一合相当中是一合，所以没有多，多当中就是一，一当中就是多，一多没有分别，不是妄分别，所以没有众生相。所以只要达到实相境界，好，时刻啊都在安住，时刻都是当下，时刻都是实相，时刻都是没有内外，内外啊都是一如，当下就是一合相。一合相当中就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因为你住境身心的，有一个能住境的我，有一个所住的境，有一个能吸引我的东西，有一个被境所吸引的我，这个时候就有我，就有人，就有众生。你吸引多久，这个念头啊收回来，就是寿者相。住境身心就有寿者相，住境身心就分别境很多，相很多，所以有众生相。住境身心就有我相，就有人相。如果是这样子，你就不是菩萨了。所以这里所讲的菩萨就是摩诃萨。摩诃萨，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就是心量大、福德大、智慧大。所以摩诃萨就是指菩提心现前开悟的众生，开悟的人，开悟的人呢、啊，我们称为菩萨、摩诃萨。我们没有开悟，所以心量是有限，因为有内外，有人我，有是非，有种种。所以如果你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即非菩萨。这是经上面啊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所以以前啊这个庞蕴庞居士大家都知道啊，庞蕴庞居士啊是唐朝一个高僧，他修行很好啊，他全家都开悟，他虽然是一个居士，但是他全家都开悟。这个庞蕴庞居士啊有一天啊他就讲啊，难难难啊，食啖芝麻树上攀。我想修行有多难啊，我们修这个心啊，你看心当中的念头啊无量无边啊，善念恶念啊这一大堆，这怎么办呢？怎么样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啊？这念头那么多，怎么样把念头转过来？这不是很辛苦吗？这好像啊要把这个芝麻一颗一颗摆在树上啊，把它平均摆得好，那么样的难啊。所以修行你要把一个念一个念转过来，这有多难的事情啊，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啊庞蕴庞居士有一天他就这么讲啊，难难难啊，食啖芝麻树上攀，要把一颗一颗芝麻摆在树上摆得整齐，这有多难啊。就他这个太太啊听到了，他就讲啊，意意意啊，如下眠床啊脚踏地。这很简单啊，就像一个人做梦一样啊，睡觉醒来啦，你把这个脚啊踏到地上，那马上啊不就好了吗？好像啊睡觉醒来把脚踏在地上。所以意意意啊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好像啊下了一个啊起来了，起床了，不再做梦了，脚踏实地一样。意思啊是什么啊？意思就是啊要回光返照。结果他这个女儿啊就讲啊，听到这个父亲跟母亲这么讲，他就讲啊，不难也不易， 百草头上祖师意。这什么意思啊？这旁蕴旁居士讲啊，难难难难，十担芝麻树上摊。你要一个念一个念转过来，这是很难。但是你要是从心上面去看啊，是很简单啊。从心的本性当中去看，心的本性啊，非善非恶，烦恼即菩提啊。知道烦恼这个心跟知道菩提这个心啊，一转过来，都是同样一个心啊。这个心啊，不是善不是恶。所以只要啊，我们啊，破掉执着，破掉妄想。因为有妄想才起很多分别，因为起妄分别，所以生很多妄念。不是一个一个妄念去破，而是把妄想破掉，把人我是非这个念执着破掉，就好像一个人做梦醒来梦就没有一样啊。梦里面啊有种种的境界，好像无量无边的世界啊，这么恐怖，这么害怕，这么难，这么多，你梦一醒了，好，刹那之间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庞婆啊，庞蕴的太太啊，他就讲啊，意义如下棉床啊，脚踏地。这个脚踏地啊，就是踏到心地。你回到啊本觉这个心，回到清净这个心，菩提心现前了，这个妄想没有了。你做百年的梦啊，刹那之间啊，妄想就没有了，梦就醒了。所以祖师讲嘛，千年暗示啊。这个千年啊，一千年里面按的房子啊，这房子按了一千年啊，就像一个人无名妄想啊，有几劫那么久，千年暗示一灯即破。这房子很暗啊，你只要拿一个灯，那纵使是按了一千年、一百年、一年也好，只要有一个灯在里面啊，刹那之间黑暗就破掉了。我们不是在黑暗里面啊，慢慢慢慢把黑暗转掉啊，而是啊，你把这个灯现前了，不管你再多再久再长再远。这一灯啊能破千年暗，一智啊能破啊种种的愚痴啊，智慧就能够破种种的愚痴啊。所以智慧现前，愚痴就不在了。愚痴有很多啊，贪嗔痴慢疑邪见，这就是一种愚痴。所以啊，这个庞婆啊就讲啊，意如下棉床啊，脚踏地，不做梦了。就像我们知道哦，一切法都是心生，心生种种法生，我把这个心转过来，烦恼就不在了。不是把一个一个烦恼把它化掉，而是我这个心保持正念，保持平静，它就不生烦恼了。这不是更简单吗？烦恼由心生，我心不生烦恼，烦恼不就化掉了吗？再多的烦恼我只要安住，它就不在了。这不是更简单吗？直截了当。这个啊，那女儿就讲啊，不难也不易啊，百草头上祖师意。这一个念头就是一个报身，就是一个化身境界，一个念头就一个相，就这么简单了。师父在说法，诸位在听法，听法的这个心就有听法的这个声音，声音啊不离开你能听这个心，一个念就是一个境，境不离心，心不离境，心境是一如，不从体上去看，也不从用上面去看，体用是一如。这个啊，庞蕴庞居士是从用当中来讲，用有无量无边，这个庞婆啊是从体当中来讲，体只有一个没有多，把多收归到一，收归到体，所以啊一切消融于空。这个啊他们的女儿啊，这个灵照啊就讲啊，体用是一如的，心就是境界，境界就是心，心之外无境，境之外无心，这是一个一如的境界。所以啊就是庞蕴庞居士啊，他们有这么一个境界啊。这个庞蕴庞居士啊悟了道，悟了道之后啊，那真实啊一家啊全部都悟道，先生太太啊女儿通通是悟道的人，通通是啊坐脱力王，说要走就走啦，这一刻还讲话了，下一刻说走就走了。这是历史上啊真实的人物啊，是唐朝的一个修行人，是一个在家居士啊。所以啊修行学佛啊，不在乎生熟，在乎啊自己有没有用功，众生皆有佛性啊。不仅啊出家众可以成道，在家居士也可以成道啊。道就是心嘛，哪一个人没有心？众生都有这个心啊，众生皆有佛性嘛。儒家讲嘛，人人皆可以为圣贤啊，人人啊皆可以为尧舜啊，一样的道理啊。道家讲人人可以成道嘛，佛教讲人人可以成佛啊。所以啊成佛不在于相当中的差别， 在于啊，我们能不能够把心当中的烦恼妄想把它化掉。烦恼妄想化掉啊，道就现前了。所以这个旁运旁居士啊，这历史上啊是很多居士啊悟道，我们慢慢去看了、啊、就清楚了，就了解，就知道哦，修行啊不在乎贵贱，修行不在乎生俗，在乎我们有没有了解啊这个正知见，有没有清楚，有没有去实践。所以这个庞居士啊，他有一天呢、啊、去游方，游方啊就是到处啊去听讲了，看看哪里有法师讲经啊，他就去讲经啊。有一天啊，他听到一个人在讲《金刚经》，这个法师正在讲《金刚经》。这《金刚经》啊，讲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这个啊，讲经的人讲到这里啊，结果啊，这个庞运庞居士啊，听了之后啊，就去问问他咯，说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没有我，没有人。那到底是谁在讲啊，谁在听啊，没有我那就没有人讲啦、啊、没有你啊那就没有人听啦、啊、那无我无人那到底谁在讲谁在听啊。如果是一个真实修行的人啊，他是没有答案，为什么没有答案呢、啊、他还没有开悟嘛，你还没有开悟有答案就是妄想嘛，你开悟了那是真的答案就现前啦、啊、所以这个法师啊还算是个修行人啊，还算是一个真实想修行的人。现在很多人啊虽然在修行，但是不是真实在修行，都在妄想当中修行，都在意识当中去修行啊，只是在学问在逻辑上面去修行。所以我们一问啊，师父问大众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到底啊谁在听啊，谁在听师父讲啊。要是真修行的人悟了道他就知道答案，没有悟道他就没有答案啊。但是啊一般人啊知识太多想法太多，他就会讲啊，这是我的本性在听啊，但是他就没有悟道。哪里有本性啊，你本性在哪里啊，悟了道本性才现前啊。那你没有悟道你怎么知道本性在听啊，那不是妄想，又是另外一个妄想啊。所以做梦啊，做梦就是做梦，做好梦也是梦，你虽然啊讲啊是本性在听，但是你还没有悟到本性，所以你认为的本性还是妄想，所以还不是真。所以现在很多修行人啊都走这个路啊，师父讲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谁在听呢、啊、他讲哦，我空性在听啊，这就是一种妄想啊，更大的妄想啊。或者讲我自性在听，你有没有悟到啊，自性在哪里啊，不知道，再问下去就忘记了。对呀、啊，这就不是一个方向。修行就是一种修正，正一分呐、啊、就得一分，用功一分呐、啊、就化掉一分烦恼，化掉一分烦恼，增长一分智慧，增长一分智慧啊，用这个智慧去做事情，增长一分福德。所以功修功德啊，婆修婆德，不修就是不得。结果啊，这庞云庞居士就问他：无我无人啊，到底谁在讲啊？谁在听啊？结果这个法师啊对不出来。结果这庞云庞居士就讲啊，我虽然是啊没有出家，我虽然是个俗人啊，但是啊我稍微知道这么一个答案。结果啊这个讲经这个作主这个人啊就问啊，那你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讲讲看啊。这庞云庞居士啊他就写了一个偈子，他就讲啊，无我复无人啊，怎么有疏清，劝君修力作啊，不是直求真。金刚般若性啊，外觉一千层，我闻并信受，尽是假名称。他讲什么意思啊？无我复无人这个句子啊，是讲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每一个人能听这个心啊，是没有内外，没有能所，时刻都是当下，时刻都是实相。因为有你所以有这个世界，因为有你所以这个法界，你在法界就在，法界是不能分割。我们这个心现出啊现象，心在知道现象，是心知道心，不是心知道外面的世界。所以他就讲啊，无我无人啊，他就讲啊，无我复无人啊，怎么有疏清。所以你不要啊去妄分别，不要把这一个心所现出来的一个整体啊，你看起来好像很广很多， 你不要把这个心现出来的整体啊，用你的分别心把它割成一块一块一块。打个比方啊，师父现在啊，现前就是大众啊，就是这一切环境啊，这一切都是我心所现。我心所现就是我心所知，就像镜子现出镜中相是一个整体，不必再分别镜中相的人的头发、眼睛、鼻子，你一直分别就变成扭曲了，不是吗？所以都是一合相，心呈现出境界，心在知境界，是心的整体，不能再起一个念分别自己的心。所以将心取心啊，非幻成幻法。所以讲我复无人啊，怎么有殊心，就是不要去妄分别了，因为有这个心，所以呈现出这一切，不要再分别这一切当中的种种，这一切是同时存在，同时存在也是同时消失，怎么有殊亲？劝君修立作，告诉我们啊，不要从啊这种逻辑，不要从知识当中去找。劝君修立作，就是呀、啊，要把这种啊往外面去听，往外面去找，这个心通通要放下。你这个不放下，你不会知道。劝君修立作啊，不是直求真。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啊，现在用你的想法逻辑在判断师父所讲的一个东西两个东西，这边听那边听，这个法师听那边这个法师听，想要把它凑起来，倒不如回光返照，哦，原来能听的就是我的心。所以啊，劝君修立作不是直求真，直接破掉自己的执着妄想，往内去看，找到这个心才是真实的。不是把这个心啊做种种的依靠，心做种种的依靠啊，还不是真心。心破掉种种的依靠，回到本性当中才是真心。所以不是直求真，金刚般若性啊，外觉一千层。这个本性啊，是这个空性，空含摄一切，一切啊在空当中，没有内外，没有能所，外觉一千层，没有心之外的法。我闻并信受啊，如是我闻。这《金刚经》刚开始第一句就是如是我闻，到最后啊就是信受奉行，就是这整部经，《金刚经》的整部经啊，我闻并信受，就是指啊如是我闻到最后一个字。这部经刚开始是如是我闻，到最后是信受奉行，就是指这整部经啊总是假名成，是借假名啊要度众。讲的这一个东西，知道啊是要啊相应到自己心里面，借镜练心，借镜观心，对镜是要观心，对境界啊，境界现前在我们面前啊，是要知道是心所生，境界现前就代表心现前，心现什么心，境界就是什么境。所以这些啊都是为了方便文字语言，这些啊都是要方便度众的，都是一个方便，它不是究竟。不要从经典当中去找，经典是告诉我们看了之后啊，要跟自己这个心连接，要把自己心当中的烦恼妄想贪嗔痴慢邪见化掉。所以不是修一个道，是把妄想化掉，道就现前。不是去照一面镜子，是把镜子的灰尘化掉，镜子啊就能够照天照地。所以他就讲啊，我妇人啊怎么有殊亲，劝君修立作啊，不是直求真，金刚般若性啊外觉一千层，我闻并信受啊尽是假名成，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啊，修行就是真实去修，我们修一分就得一分，修一分就讲一分，你不知道的讲了有时候是一种障碍，知道了我们去讲啊就是很实在。所以修行啊就是要很落实，这才是啊一个重点。所以经典所讲这些啊，胎卵湿化，有色无色啊，有想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些都是修正的次第。看经典读经典就要了解啊自己的修正跟这些啊是一致的，是完全一样。不要啊修正归修正啊，经典归经典，那你读经诵经啊研经这个意义啊就跑掉了。所以大众啊要从修正当中，修正自己的心念当中啊去看经典，经典啊是来看我们的修正， 经典如果不看我们的修正啊，就变成一种知识，要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今天呢，就跟大众提示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在来日。